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为你提供神仆人的圣经讲解，请收听林祥元牧师的讲道信息，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并行道，做主的忠心仆人。
这几个礼拜我一直是跟各位重新来温习我们主恩堂几个很重要的价值啊，那个观念。第一个是我们要认识基督，然后我们说连遇基督啊，后来我们要说服侍基督。那么这一次呢，我们来特别是讲到这个成长成基督，我们今天也特别来讲到是说拓展基督、扩展基督。我的题目是说扩张你的地界，扩张你的地界。我们先来读一段大家都应该会背的圣经哈，老师说，林牧师，你能不能选50节最重要的圣经，基督徒应该背的那个，也是一个这个第28章第18节马太福音，我们一同来念啊，28章18节到20节这段圣经呢，一般被称为大使命 ，the Great Commission，Great Commission 大使命，我们一同来念，预备，请。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段圣经呢，很多人以为说是主耶稣给传道人的，给使徒的，给那些的全时间服侍的，其实不是。这段圣经呢，不是单单给使徒的。耶稣基督在那个山上，像11个使徒，因为犹大走了嘛，哈，还有11个使徒，还有其他人，把这个大使命呢给他们每一个人。所以不是单单给传道人，也不是单单给使徒，也不单单是给宣教士，是给每一个的基督徒的。有一次，有一个牧师讲完道以后，有一个穿得很整齐的先生来跟他握手，哎，牧师，谢谢你的讲道。那个牧师刚才讲的是讲到传福音，好像我们今天一样。那么那个牧师这么问说，你做什么工作的？他说我是律师。哦，很好。那么请问你有没有带领过一个人信耶稣呢？他说没有。那为什么没有呢？因为这是你的事情。That's your business. My business is to practice law. 我的工作呢就是做律师的工作，你们牧师呢做传道的工作，分工合作嘛，这样子。那个牧师说，哦，真的，那么我给你看一段圣经好不好？那么就请他看这个使徒行传第8章第1节，在这里说从这日开始，那个日呢就是这个史提凡呢被打死之后，那么教会呢遭遇到很大的逼迫啊，耶路撒冷的教会呢大遭逼迫。然后第8章第4节说，那些分散的人啊往各处去传道。那么那个牧师就问这个律师说，你有没有读到这个圣经？他说有。他说对啊，那些分散的使徒嘛都各处去传道了嘛，对不对啊？他说你读清楚啊。他说从这日开始，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使徒没有走，哎，使徒都留在耶路撒冷，哎，走的人是什么呢？门徒啊，就是那些的教会的信徒，就是你们啊，都跑了。那使徒没有跑，哎，他们跑到什么地方呢？他们跑到什么地方去躲起来吗？他也没有躲起来啊。他们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那这个是省份啊，这是广东省啊，什么这个福建省啊，这是一个省，你知道吗？整个省的哈，我们都在这个犹太啊、撒玛利亚各去啊去传道的，往各去去传道的。所以呢，那个律师，哎，我都没不知道，从来没有读过这样的圣经，哎，我以为说逼迫来了，那些传道人就跑了，那些的使徒也走光了。没有，使徒没有走，是门徒走，并且走了以后，他们不是躲起来，还继续的往各处去传道。所以呢，主的大使命是给每一个主的门徒，不是单单给一些的使徒而已。好，所以我们再看，因此呢，很多人以为说，对呀，牧师，但是呢。岂不是圣经里面说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教师与牧师吗？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这样这个以弗所书里面所说了，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职分，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教师与牧师啊。那么所以呢，这个是恩赐啊，所以我没有这个传福音的恩赐啊。各位，对了 ，evangelist 是一种恩赐，是一种职分，在当时哈、啊，但是呢，不是人人都有，但是每一个信主的人呢、啊，都是基督的见证人。就好像这个使徒行传这个第一章第八节啊，主耶稣也提醒他们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做什么呢？做我的见证，你们就是我的见证人。所以我在说，你可能在恩赐上面不是一个 evangelist， 不是一个传福音的，但是呢，你还是基督的见证人。每一个基督徒在座当中，每一个基督徒，老师在座当中，我们今天有210人，210个人都是基督的见证人。因此呢，你不一定要做宣教士，宣教士就是 missionary， 但是呢，你必须要从事宣教士宣教的事情，你明白吗？很多时候说，哎呀，我不是宣教士 missionary， 那我就不需要做宣教。没有，你虽然不是走在前面的这个宣教士，但是你一定要从事宣教的事工，我们简单说是宣教士。所以呢，各位，我们很多时候自己会推搪啊，我不是宣教士，但是你还是要从事宣教事工，有所投入的。我们也知道说，我们去我们的军人，美国军人去打仗的时候，一个军人在前面，后面起码有8个到10个后援的来支持他，不然的话他不能够打那个仗。一个人在前方就好像宣教士一样，后面有8个到10个人来支持这个宣教士能够在前方做成功的宣教的工作。所以呢，我在说，你不一定要做宣教士，但是你一定必须要从事宣教士。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也提过，今天呢，在宣教工作上面有3个身份。第一个，你真的去做宣教工作，好像来做宣教士，或许做副宣教士，或者说你去做短宣，我们说这种人叫做 player，P-L-A-Y-E-R，player， 你真的去做的。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做这宣教工作需要很大的属灵的力量，因为这个是属灵的征战，没有属灵的力量在背后呢，他们靠自己的聪明智慧一定失败的。因此需要大量的祷告，祷告越够强，祷告越够多，成功的机会就越高，是这样子的。因此呢，有一些人在背后，我们叫做 prayer， 为他祷告的 P-R-A-Y-E-R prayer， 有没有为他祷告的？还有我们去短宣，我们宣教工作，他们需要资金，他们需要生活费的，因此我们需要财务上的支持。 You got to pay P-A-Y-E-R， 你 pay， 有没有3个字吗？ Either you play， 你真的去做， or 或许说你在祷告支持 P-R-A-Y， or you pay， 你付钱呢、啊，你奉献呢、啊？你去支持啊，整个工作能够建立起来。所以呢，第一，你必须要认识你的使命；第二，你不要以福音为耻。为什么呢？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有时我们听见一些的弟兄姊妹很自豪地说，我今天已经，比如说一些人70、80岁了，你知道吗？我是宋尚杰牧师博士讲道的时候信主的，我是哥培里这个的讲道的时候信主。我们很引以为荣啊，因为那么大的牧师，那么大的一个宣教士讲道的时候我信主的。但是你知道，这是很多的很大的那个宣教士，他们呢信主是给一个好像无名小猪来引领信主的，你知道吗？哦，因为呢，这个我们今天信主其实不在于那个人有多大的口才，多少时候神用一个很卑微的一个小孩子来成就他的工作，来成就他的工作。我们刚过完感恩节嘛，有一个事情啊，不是我们的事情，是一个故事，是真的故事。一个基督徒的家庭被邀请，被一个不是基督徒的家庭呢，去请吃这个感恩节晚餐，那很高兴了。那么因为那个是非基督徒主人嘛，他妈我们来吃吧，来吃吧，就吃了。那么这个基督徒的家庭有小小孩，大概6、7岁，很单纯啊。他说 我们都还没有祷告呢，这样子啊，我们都还没有感恩嘛，感恩节我们还没有祷告呢。那个非基督徒的主人就有点尴尬，他说啊，我们没有这个习惯啊，我们不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吃饭没有祷告，这样子啊。那么那个小孩就说，哦，是真的啊，我家里面那条狗也是一样的，他从来不祷告的。啊，我们把东西丢给他，他立刻吃，他也不祷告的。哇，那个父亲都非常尴尬。No, sorry, 我这个孩子随便讲话。哦，我们的狗啊，都不祷告的，跟你一样这样子，还非常尴尬。不过呢，有时候呢，这些小孩子所讲的话呢，常常会提醒我们很多的事情啊。我们应该要纪念神的恩典啊。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多人信主啊，也不是在于什么一个伟大的传道人的讲道。很多时候这小孩子讲一句话就戳动他了，就感动他了啊！我们常常收到很多这种的 YouTube 的那些的 Facebook 一些很好的那个短短的视频，给我们很大的戳动。各位，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你不可以以福音为耻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并且呢，因为呢，福音是根据事实的，有历史可循的，有见证可依的，含自私合理性，又可以个人亲身经历的信仰。所以呢，有些人说：“哎呀，信什么没关系的，你心诚就行的了，你心里面诚就可以了。”乱讲了，各位，我们的信仰不是这样子，我们的信仰是根据事实的，有历史可循的，有见证可依的，合理性含自私，又可以个人亲身经历的。好像多年前有一个无神论的专家在乡下的地方来去警告，来去教训那些的村民，叫他们不要信耶稣，不要再去福音堂了，不要再去那什么是耶稣堂了啊！现在是科学进步啊，科学的年代还信这个迷信的东西。那么有一个老太太呢，什么都不懂，也不知道怎么去辩驳这个的那么有知识的无神论者，他就拿出一个橘子，就问这个先生说：“先生，你知道这个橘子是甜的还是酸的呢？”那么那个先生：“我怎么知道？我都没有吃过。”那么那个的老太太说：“我告诉你是甜的，为什么？因为我吃过了，哈哈，我经历过了，这个信仰是真实的。诗篇第34篇第八节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你就知道他是美善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你就知道他是美善的，并且呢，投靠他的人是有福了。因此，我们不要以福音为耻啊！你看见这个，我们发现了啊，这个很多的回教徒啊，还很多的佛教徒，他们根本都不以他们信仰为耻。很多时候，基督徒呢反而觉得不好意思。在座当中有些是聚会所的弟兄姐妹啊，无论在大陆的、在台湾的、香港，他们几十年前呢。他们很喜欢街头布道，那么就是说开布道会，那么在街上就请人。现在美国就比较困难了，没有人在街上跑，那么开车的嘛。啊，在台湾，在大陆，在香港，人来人往的。他们开布道会的时候呢，就在街上请人。他们怎么样吸引人的注意力呢？那些弟兄就穿这个长袍，白色的。那么这个前面写说我是罪人，后面写什么呢？神能救你，这样子哈。那么就在大街里面就是走来走去，很明显的我是罪人啊！世界上哪有这种人呢？我们通常说我是好人，对不对啊？哪里有人说我是罪人呢？他说我就是罪人，但是耶稣爱你，耶稣救我啊！所以呢，聚会所的弟兄就是有这种不以福音为耻的这种思想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刚信主那个时候，大概十几二十岁的时候，很有这个热心哈，那么就常常去拍单张。有一次我还记得。刚刚好哥培里博士到香港去传福音，那么教会呢就要我们一家一家去敲门，把这个的哥培里布道会的那个的传单送到每一家每一户啊。你知道香港都是大厦嘛，一家一户派门敲门敲门的。我还记得是礼拜天啊，那么很多时候一打开就是很多人在里面家里面相聚。好几次我派门的时候，他们在打麻将。因为我们有一个传单，好一本的小书送给他们，对不对？我就说，哎呀，先生啊，不好意思哈，打扰了啊，这里一个传单，还有一本书送给你啊，真的。他就非常生气，啪一下就是把门关掉。我在打麻将，好像输输输输输这样子，啊，这样。 谐音嘛，对不对？最顾忌这个，你还输啊？赢不是输，这样子。那但是呢，那个时候很奇怪，那个门一关那么大，那么的大声的时候，很奇怪哦。我不但只没有这种生气，也没有难过，很喜乐啊。我知道我是为基督而被受辱的，这样子啊，很喜乐，就享受到使徒行传。那些使徒被害被逼迫的时候那种的感觉，真是感谢主，并且呢那个时候的脸皮呢就慢慢加厚了，也不怕了。那么后来到这个香港那个码头啊，那个 ferry 那边很多人人来人往，一天十几万人。我们跟另外弟兄就那边拍传单，我跟他两个人十几岁啊，中学生啊，不是传单人教的，是我们自己自动自发去买传单来发的，还不是教会的钱，是自己的钱还去分了啊。啊，感谢主，我是牧师，他现在也变成牧师了，啊，住在北加州，两个牧师啊，那个我们两个小孩那个时候，感谢主。2001年的时候，我去马来西亚开会，刚好那一次那个礼拜，我开会那礼拜是我买了国泰，但是国泰是我很早以前买的，没想到他罢工，结果呢搞到飞机乱飞，哇、哦，这个买国泰变了做长荣这样子啊，那么就乱七八糟。我还记得整个的飞机场在洛杉矶乱起来了，特别在国泰的柜台前面有一个女生啊，快哭起来了，哎呀我要去看，带她去台湾，回才回台湾就很心急，怎么我回不了，我不认识人，我怎么办怎么办。我是从 Memphis， 她从 Memphis 飞过来，然后从 Memphis 美国中部飞洛杉矶，那时候再飞回去台湾的，我怎么办呢，我不认识人，就很放浪。那么我就说，哎呀小姐不烦了，一定能够解决的啊，你有没有信耶稣？他说没有，我是佛教徒，年轻的佛教徒。我说你试试看，你求这位神帮助你，现在我们都没办法帮助自己了，你求他来帮助你。我就简单来向他做见证。那么好了，坐飞机本来要坐国泰的，结果变成坐长荣到马来西亚去，还不是要去我要去的地方哦。上飞机坐在我旁边是一个越南人，一位女生吧。那么我就跟他，我问他去你去哪里啊，这样子大家好像落难人一样的，都被逼到这个塞进这个飞机上面一样。那么他说啊，我是越南人啊，我说你有没有听过耶稣，有没有去过教会呢？他说没有，我是佛教徒。那么我就稍微向他传福音了，那么就在旁边讲了一些福音。那么他是越南的佛教徒，第一个是台湾佛教徒，第二个是越南佛教徒。来到这个的马来西亚的时候，也不是我要去的地方，早上5点钟出飞机啊，来的飞机都是没有人的，在那个大堂等，等人的时候呢，我就看见那个和尚，叫他跟我啊。那么我现在那个时候很精神了，因为时差的问题啊，睡不着啊。他也很精神，因为他在打电脑，拿这个 laptop 啊，穿那个袈裟这样子打电脑，啊，非常英俊的一个和尚。那我说，先生，我叫他大师啊，我是牧师，你是大师，好好。我能不能坐在你旁边跟你谈谈咯？他说可以啊，可以啊，很热情，很热情。我说先生，你去哪里啊？啊，我说你是台湾人吗？我刚下飞机。那我不是，我是马来西亚华侨。他是和尚。那你从哪里来呢？我刚去台湾做短宣，啊，不是做青宣，青年宣教大会。我什么青宣呢？哦，因为我们在那边要训练我们台湾的青年的那个佛教徒。训练他们怎么去宣扬佛教，有这个台湾的佛教的青宣大会，还针对年轻人。我说你那么了不起哈，那么我就开始向他传福音啊。那么我说能不能让我介绍这本圣经给你认识一下？可以可以，我们交流这样子啊。那么就说我当然我是用福音上有的，对不对？圣经那么厚，讲什么呢？第一有神，第二有罪，第三有救了你，这样子啊。那么在一天之内，我向3个佛教徒传福音，一个是台湾佛教徒，一个是越南佛教徒，一个是马来西亚佛教，都是佛教徒，势力非常的大。感谢主，我很高兴，虽然疲累，很高兴，不以福音为耻啊。第三，传福音，第一，你要明白你的使命是每一个人的责任；第二，你不要以福音为耻，你要相信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第三，传福音呢？有个人的层面，也有团队的层面。我们信仰也是，我们的信仰，哎呀，我们个人灵修读圣经，哎呀，多甜蜜啊，这是个人层面。但是来到教会呢，团体敬拜有没有一同歌颂、一同赞美？这个是团体的层面。信仰呢，有个人层面，也有团体的层面，一定的。 传福音也是有个人布道，也有呢团队的布道一起来去做的。各位，你记不记得啊？四个朋友把那个病人，那个病人谈资嘛哈，他们知道说有一位耶稣能够帮助他，能够医治他，但是呢，他没办法自己跑去的，他必须要靠朋友把他搬过去。那么故事这样子，那四个朋友很爱这个病人，就把他抬到耶稣的面前。结果呢，耶稣太多病人了，耶稣的群众太多，整个屋子都给人挤满，都进不去了，进不去了。他们想出一个办法，就跑到房顶，然后拆通那个房顶，然后把那个病人呢从上面跳下来，带到耶稣的面前。那么耶稣呢就医治了这个病人。各位，你看见这个人得救，这个人蒙恩，是因为有四个人一起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四个人，不是一个人，是四个人。因此的传福音常常不是一个人，我甚至可以说绝对不是一个人，绝对不是一个人啊，是四个人。你看见他们看着这个的有病，这个病的朋友，他们就产生一种爱心在他的里面，对不对？然后呢，他们不但有爱心啊，不是说哎呀对不起了，我实在无能为力，爱莫能助，对不对？唐总文是说这样子说，爱莫能助，没有，他们真的是有热心，我们一定要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有热心。不但有热心啊，他们有同心啊，怎么样把这个人那么重的100多磅的那个男生，怎么样从地面放到这个房顶上？你需要同心啊，怎么拉什么抬啊，对不对啊？共甘原理啊，等等啊，都出来了，有没有？他们还什么呢？最很重要一点，你看见他们来到这个的门口，就看见人山人海。他们不是说，哎呀，没办法了，上帝今天的恩典没办法临到你了啊，你就平安，我们就走吧，这样子。没有，他重心到什么地步呢？他一定要得救，一定要看到耶稣，我们才走。不是说遇到困难呢啊就半途而废了就走，没有，他们有重心。什么叫重心呢？用尽了他们所有的办法。还有什么呢？他们有智慧的心。等一下我讲到这一点。哥罗西书第一章那边告诉我们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来传他的，不是一个智慧，诸般的智慧。这个办法不通还要用另外一个办法，这个办法不通还要第三个办法，第三个不通还有第四个办法。我们要重重诚诚的，重重心心的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所以你看见这四个人，有爱心，有热心，有同心，有重心，有慧心，对不对？把这个朋友带到神的面前，他就蒙恩得救了。我们教会有位理事哈，中区的弟兄，他做他的得救见证，我很难忘他说一句话。他在大陆的时候，有一些的美国的教授在那边就是说用教育来去见证耶稣基督，但是呢他们也不能够讲得很明，因为呢这个国家的那个法律也不能够随便传福音的啊。所以他们用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爱心来感动这些的学生，有时候也介绍一些的歌给他们听哈。那么有一个教授就播放一首歌给他们听哈，就是说这个奇异恩典了。那么他听得非常很好，哎呀，这个就问这个宣教师说，这个是什么歌啊？这个宣教师说，这 Amazing Grace， 奇异恩典，他就听得津津有味。后来来到美国之后，给人请到教会去，再一次听见 Amazing Grace， 在读呢，因为他在大陆没有看到歌词啊，只看见这个歌名叫 Amazing Grace， 他一直以为有一个女孩子叫 Grace， 这个女孩子非常 Amazing。叫做 Amazing Grace， 他一直以为这样子，直到有一天他到教会，哦，原来叫奇异恩典啊！他以为很漂亮的女生叫做叫 Grace， Amazing 啊，这样子。后来他才知道，哦，原来这个 Amazing Grace 是奇异恩典，神给我们的奇异恩典，不是个漂亮的女生啊。但是你看见，在整个他信主过程当中，就有一个教授就曾经播放过一首奇异恩典的歌给他听，就有一个人把他带到教会来。就有一个人向他传过福音，他就得救了。后来在那个教会做了执事，后来主恩堂也做了执事，也做了理事。中学为高明弟兄，他做了个见证。弟兄姐妹，原来是这样子的，我们得救是这样子的。因此你看见，我这里已经讲过好几次，再想问你们，各位，我们你在这六种的传福音的途径当中，方式当中，你是哪一类人？有些人传福音，就好像保罗一样，保罗是知识分子，他会跟你讲存在主义，他能够跟你讲这个无神论，他跟你讲那个进化论，他跟你讲这个什么哲学都能够讲，思辨型的。因为有一些知识分子，他的思考很多的问题，你必须要替他回答。到最后的时候呢，你会发现 不是因为他的问题都得到解答了，乃是他知道是说有很多问题他根本都不知道，是没有答案的。他知道人的有限，他才认识神的无限，他就信主了。不过刚开始的阶段，有些人是特别有这个恩赐，思辨式的，有没有 apologetics， 对不对？另外呢，这个的彼得呢，他是宣讲式的啊，这是讲道的啊，好像唐崇荣博士呢，好像戈培尼呢，好像袁志明牧师他们，这种是宣讲式的。有一次呢，马太是一个税吏，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得救之后，他就请所有的税吏朋友到他家，不但只请这些朋友来，也请耶稣来啊。那么耶稣去的时候也给人批评，对不对？你为什么跟这些人走在一起啊？有没有啊？但是呢，这个马太就很好，把他以前在税务局里面的贪官啊，都请到家里面来，然后呢，让耶稣跟他们见面，让耶稣来向他们传道。所以呢，各位，老师说你很会社交的话，这是很好的传福音工具。把朋友你把他请到教会来，他不肯来的，他说我死都不进教会的，这些人哈。不过有也来，我看过一个，他说我永远不去教会也来了，这样子哈，很奇妙了。那么有些人就为神哈开一些 party， 有时候请人吃个饭，哎，我再玩一玩，这种的创造这种的这个平台也是一个传福音的办法。有一些人呢，他本身不会讲，但是他很会邀请人的，请人来，每一次请单都很愿意来的。我们教会有一几位弟兄很会请人来哈，常常新朋友都是他们请来的，很有这方面的恩赐啊。就好像安德烈啊，把彼得呢就请到带到耶稣的面前，领人认识耶稣。我不会，但是我领人哈。后来那个五饼二鱼那个年轻人，对不对？耶稣说你们为他们吃饱吧。那么后来就是有个五饼二鱼的男生啊，那个少年人，那么也是安德烈把他带去了，有没有啊？他就是把人一个一个带到耶稣的面前。那么所以呢，你说哎，我不会思辨，我也不会宣讲，哎，社交我也没有时间，但是我可以邀请啊。教会什么特别的聚会？昨天陈医师，我们礼拜六晚上非常好，很多人来啊，就是讲到这个健康讲座，那么有很多人愿意来啊。听完以后呢，他有头痛嘛，以后信了主，头痛就慢慢减少了，对不对哈？那么服务师的，这好像多加一样啊。这个见证师的，好像撒玛利亚妇人一样。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跟耶稣谈活水的问题，他以为耶稣只不过是一个先知，后来就发现耶稣不是先知而已，他是弥赛亚。后来他高兴了，他遇见救主了，他就回去，这个的他的叙加城就告诉人说：“我遇见救主了。”那么那些人说：“你怎么知道他是救主？”他就说什么呢？因为他把我以前的事都讲出来了，不可告人的事情我都没有告诉过他的。那么那些人就问他说，那么你以前做了什么事情啊？那么他把他以前的黑暗都要讲出来了，我要见证基督他是弥赛亚。有一些人是服务式的，好像多加，这个多加这个也不会太讲，他也不是什么有学问的人，但是他很有爱心，常常帮忙别人来去修补衣服啊，用爱心来去服务。他的正线呢，就是他的传福音的工具，服务型的。各位，我们发现呢，一个人信主，他可能都经过了这六个步骤啊，不一定是一步一步，但是呢，都有这种人，有人请他吃个饭，有人呢向他做个见证，有人呢服务过他啊，给他 write， 对不对？借来教会帮忙借小孩子等等。那么也他有一些的问题，哎呀，这个进化论、无神论怎么解决啊？有人向他传过这方面的福音啊，他也来过教会啊，听过袁志明牧师讲过道等等等等，上 YouTube 也听过了。所以呢，他最后信主了，各位。所以呢，一个人信主是团队，好像四个朋友，对，把一个人带到上帝的面前，团队的精神。我们再看下一章吧，不能退啊。对，好，第四方面，我们传福音是属灵的工作，因此呢，你要以祷告开始，好不好？我们来读这段圣经，预备，请。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基督的奥秘，叫我按照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这是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啊。你们要恒切的祷告，并且在此警醒，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开传道的门，能够讲基督的奥秘。各位，祷告与工作并行。祷告呢，就是火车轨，神的工作呢，就是火车。祷告到了什么地方，神的工作呢， 就去到什么的地方。很简单的理解，对不对？你的祷告就好像活着鬼，对不对？神的工作就是活着，你希望在那边看见神的工作。什么神的工作？比如说你希望一个人信主，这是神的工作吗？你先用祷告把神的工作那个鬼扑到那个地方，然后呢，神的工作就在那个地方出现了。若是你没有火车鬼，你硬着用这个火车跑到那个地方，寸步难移，寸步难移，有没有？但是你有火车鬼的话就方便了，有火车鬼的话无往而不利了。你祷告去到什么地方，神的工作就到了什么地方。那我属灵的 mentor 叫 Aston Newsham， 1937年的时候他15岁，有一个的他家里面就接待一对的传道人，一对夫妻嘛。这对的夫妻呢是宣教士，刚从中国回到瑞典，就住在他的家。那么那个时候通讯不发达嘛，特别有人从亚洲，1930年呢，从亚洲回到欧洲，就讲到这个的，好像马可波罗一样的，对不对啊？那边是什么东西啊？看见什么事情啊？中国人什么样子的？他们穿什么衣服啊？吃什么东西啊？都很有这个的兴趣，就讲啊，就讲，把这个中国宣教的事情告诉他。他听完以后呢，不单是说他的那个求知欲得到满足，了解很多关于中国的事情，最重要一件事情发生，他从那天开始很奇妙，对中国很有负担。15岁开始每天为中国人祷告，小孩子耶，15岁嘞，每天为中国人祷告耶。在哪里？在瑞典呢，1937年呢，就开始为中国人祷告。主啊，求你拯救住在黑暗里面的中国人，希望他们有一天都能够看见基督的真光，能够信耶稣上天堂啊！这样子，15岁的孩子就这样子祷告，结果祷告到24岁，神感动到你要去，就去了。24岁啊，单枪匹马一个女生，自己呢就去了中国，啊，先到这个的先到当然到上海啊，比较大的城市，后来有去的包头。这个包头是蒙古内蒙啊，后来到了陕西榆林这个地方，那么后来到了香港，建立很多的教会。我感谢主，啊，神也让我在这个国内的群体的当中来去工作。我记得1976年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还念高中吧，那个时候我那个时候大概19岁，所以你算一算就知道我几岁今天。那个时候就是香港，那个时候刚刚这个文化大革命。这个毛泽东过世的那一年嘛，是不是？1976年啊，这个中国起了那个翻天覆地的那个改变，很多人很多基督徒不知道说中国会发生什么的事情。那个时候呢，在香港有一个小小的福音机构，他有个小小的祷告会，那么在那个地方呢，我就去参加，特别为中国福音工作来去祷告。那个时候什么都不知道，对中国也不了解，对不对哈？那么但是呢，就那个时候就开始为中国来祷告。感谢主，祷告完之后，过了很多年之后，神也把中国的群众带到我的身边，带到圣地亚哥，我可以向他们去传福音。弟兄姐妹，祷告到了什么地方，就神的工作都去了什么地方。祷告呢，打开传道人的口。这里说什么呢？叫我按照所该说的话，把这奥秘呢发明出来。你知道传道人讲道的时候，你知道人传道人呢，传道也是人，你知道吗？他有人的惧怕，有人的软弱，有人的惊惶，跟你一模一样。所以感谢主啊，若是这个传道人能够为上帝做什么事情，就证明说不是这个传道人的能力，乃是上帝的能力，有没有？更证明是神的能力。因为保罗说，我们这个人好像一个瓦器一样，那么软弱，若不是这个神的生命，这个宝贝在我里面，我根本不能够为上帝做什么的事情，有没有？因此呢，我们又为传道人宣教士的祷告，求主使他们有胆量，求主叫他们有口才，叫他们能够讲的是超越口才的，得到超越口才的神力。那位黄牧师，我们的宣教士当中，所自称宣教士当中有位叫黄牧师，他是马来西亚华侨，他去了这个中非一个地方叫做 Niger 啊。不是 Nigeria， 是 Niger 那个地方，那个地方讲法文的。你记得他做个见证，他学了一年法文，当然这是非常破难的。有一次有一个人来找他拿一杯水，用法文问他要一杯水，那他就很高兴了，趁这个给他一杯水的机会向他传福音，用他最难最刚学了一年的法文向他传福音。结果呢，传了一个小时，那个反应非常好的啊。 很感谢主啊，预备水的代价就可以向这个的非洲人用法文向他传福音一个小时。那么后来这个人就走了，他的同事呢就进来说，哎，刚才那个人干嘛啊？他说啊，那个人来向我拿水，我向他用法文传了一个小时的福音，他反应非常好啊。那么他的朋友告诉他，那个人根本不懂法文的了呀，但不懂法文的，他没有啊，他听得津津有味啊，啊，他好像是一个小时在听我讲，哎，津津有味呢，一个小时不是一分钟，哎，一个小时啊。那么后来从那次开始，那个人真的每个礼拜都来，从那天开始来了十几年了，成为基督徒了。奇怪哦，一个不会听法文的，那个不会讲法文的，大家讲得那么好，就是有弟兄姐妹为他祷告，他得到那种叫什么超越口才的神力，虽然讲得不好，但是人都听得懂，都能听得懂啊！弟兄姐妹，为传道人的口才来祷告，我们也求主打开人的那个心门。穆勒弟兄的见证，这个穆勒弟兄他是孤儿院之父，但是他最大的长处还是他的祷告，他的代祷。他用52年的时间为他最要好的5个朋友来祷告，他祷告了第5年之后才有第一个信主，祷告了10年之后才有第二个信主，祷告了25年之后才有第三个、第四个信主，第五个是52年之后，他死了之后的第5个月他信主，他死了还信主，他总共有52年的时间就为这5个朋友来去祷告。弟兄姐妹啊，祷告能够打开人的心门，祷告呢也能够打开传道的门。我们西区 UTC 团契开始的时候，在一个小小的 apartment, one room apartment 开始，一个房间的 apartment 开始，做了一阵子，来了一些人，后来呢完全的缩水，一个人都没有。那我们都很灰心啊。后来那个时候我们做了个决定，好，我们停工3个月，但是不是停止祷告，是停工啊，不做3个月的时间，我们再用3个月的时间为这个 UTC 传福音的门被打开来祷告。结果祷告3个月之后，很奇妙，我们都有感动说，这次我们不要等人来了，我们去敲门请人来。去什么地方呢？哎呀，去人家大人的家好像不是正式的聚会一样，人家不会来的。神给我们有一个亮光说，我们不如去租个大教会。各位弟兄姐妹，想都没有想到，第一次失败，一个 one room apartment 都没有人来，现在我们竟然说我们要去一个住个大教会啊，然后再请他们去那个教会来办那个团契。那么我去到那个大的教会叫 UTC、本来我想说，哎，牧师，我们实在是很需要一个地方来做团契，能不能上借你的地方，一个月租钱多少，我本来想这样讲这句话的。不过呢，我去到的时候忽然间圣灵感动我，你不应该这样子说，你应该挑战那个牧师啊，用另外一个态度啊，给他机会来服侍上帝啊，这样子。那我就去到那个地方跟那牧师说，牧师，有一个事情我想跟你说一说啊，你愿不愿意跟我 partner 合伙？因为这边很多的中国学人、学者、学生，你知道吗？他说我不知道啊，我现在告诉你啊，你能不能跟我一同合作，在那个地方建立一个福音据点，向这些人的传福音？他说好啊，好啊，那就很快一天就搞定了。就在那一天，我们住到那个地方，在那一天我们就去敲门，就把一个人就带到那个团去。这是1993年的事情。感谢主，我们今天西区大大小小，我们有4个传道人，有300几个会众。最近呢，在康文买了一个几百万的一个自己的楼房，在整修当中啊，弄好之后我们都去看一看，对不对？弟兄姐妹，什么呢？用祷告来打开传道的门。很多门呢是关着的，但是其实没有锁的。你进到那个地方，你退呢，他就能够进去。求主帮助我们。我还没有讲完呢啊，我们下礼拜继续好不好？用祷告来打开传道的门。我们同心来祷告。天父，我感谢你，主啊，求主真是让我们给圣灵来去感动，给圣灵来去充满，给圣灵来去推动。主啊，因为传福音的使命不是单单给传道人的，不是给牧师的，不是给宣教士的，乃是给每一个神的儿女。主啊，保罗说，若是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哦，主啊，求你把这个迫切感都放在教会当中，都放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每一个你所放在我们周边所有的朋友，我们的亲戚，都是你交代我们，交托我们，向他们 见证的一个对象。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够想起他们，尽我们的本分，以致他们不会在永恒的里面与上帝与创造主永远的分离。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